杨帆，你知道前一阵啊，在澳洲有一件挺轰动的事儿，就是我们中国著名的自由派法学家叫袁宏兵教授，他去澳洲呢申请政治庇护的事儿。
这个当然知道了，而且过程呢挺戏剧性的。
嗯，
袁教授呢，他是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的院长。
嗯，
带团出访的时候呢，在悉尼机场就失踪了。
嗯，
在露面的时候呢，他是在申请政治庇护，而且呢接受了新唐人驻悉尼记者的专访。
你知道在这之前啊，我是一点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袁宏兵这个人的，但是等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就一直在跟踪啊有关他的消息。那慢慢的我就觉得啊，这个袁宏兵啊是个挺不一般的人。哎，
那你说的不一般是不是指他出走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出版他的四本书？
嗯，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至少从这一点上啊，当时我是觉得袁宏兵可能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那种人。后来呢，我读到他写的第一本书的这个自序，也就是《自由在落日中》这本书的自序。从自序中呢，我可以感觉到他所提倡的那种英雄人格哲学。
你是不是能给解释一下呢？
他说这个英雄人格哲学就是指袁宏兵所提倡的一种升华到精神的意境，那敢于把自己作为祭品献给民主和自由事业的这种人。那他自己呢，好像也是在身体力行这样做了。
听上去还是有些抽象，不过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我是对袁宏兵这个人呢也很好奇。
嗯，
那刚巧呢是在网上看到了政论家胡平先生的一篇文章时知道，原来胡平和袁宏兵他们就早就认识了。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胡平先生谈谈他所认识的袁宏兵。
嗯，我和袁宏兵是北大校友，是在1980年，就是北京大学学生竞选活动中，相识的。以前呢不认识，因为他是本科生，我是研究生，他是学法律的，我是学哲学的。那么在1980年那次北大学生竞选活动中呢，很多同学都出来竞选，袁宏兵呢也是当时的一位竞选人，我和他还单独有一些谈话。所以自那以后我们就互相就认识了。当时印象中的这个袁宏兵，就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那种壮怀激烈、慷慨悲歌那这么一种类型的人。他那篇竞选宣言写的就有这个散文诗的风格，所以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到了89年八九民运中，那我知道我的很多原来的我们相识的一些朋友同学，在这个八九民运都非常积极。也知道袁宏兵呢曾经组织过在北大组织过这个教师的这个后援团，在八九之后，那么在91年92年这个阶段，国内出版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历史的潮流》，是由几代这个知识分子老中青几代知识分子写的一本就是反左的这么一本文集，当时我就知道袁宏兵参与了这部书的这个编辑这个工作。后来呢，他在当时还在北大这个出版了一本他写的散文诗，叫《荒原风》，在这个同学中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再以后，他还这个参与组织过很多就是这个开创这个民间社会这些活动。然后呢，我们就得到他就是遭受迫害的情况。当时有一个和他一起参与这些活动的。也是北大法律系的研究生叫王佳琪的，就逃到了美国。那么我们交谈之下，就对他的袁宏兵这些年的情况，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再以后呢，那么袁宏兵就销声匿迹了，就不知道了。我们从很多方面了解，后来知道他是被当局强行送到了贵州。再过一阵时间，又听说好像在贵州，当了教授了，贵州这个师范大学。法学院当了教授，好像成了他们这个法学院的院长。这就恐怕给人一种感觉，他是不是像别的一些这个知识分子那样子给收买了、给招安了？但是我相信，我当时就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我跟他这种虽然很有限的接触，我觉得像以他这么一种很执着而且很高傲的人。是不会接受那种，是不会屈服的。
看来袁宏兵啊，在六四前后还参与了不少民主活动，
嗯，
也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刊物。那他后来被抓呢，也不仅仅是因为写书的事儿了。
是啊，当时呢，抓他的时候，当局可是给了他18项罪名。 不过袁宏斌啊，在自序中啊，他说他认为创作《自由在落日中》这本书啊，他这本书的价值，他认为高于现实的这个政治活动。所以一旦这本书呢，他完成之后呢，他当时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对于真理的责任了。
那袁宏斌啊，他是从19岁开始写这本书，写了20年才完成。据他自己的介绍呢，这本书呢是揭露了文革期间共产党对蒙古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竟然，你知不知道书中一些详细的情况呢？
这本书其实就是指这个文革中的这个内人党冤案。其实内人党呢，就是说借肃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这个名义啊，对蒙古人进行了这个灭绝性的迫害。当时呢，袁宏斌正好在这个当地，他就目睹了这一切。在采访中呢，袁宏斌说啊，当时那些蒙古人他们悲惨的结果啊，是可以令太阳都为之落泪。
67年，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对蒙古人的普遍镇压的过程，那个国外的这些人他可能不知道，那个过程总的来说叫做挖肃运动，深挖和肃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这个名义对全体蒙古人进行的一次那个摧残。在这个运动中，几十万蒙古人都被关押起来，刑讯逼供致死的，就我所知有3万多人，致残的有将近10万，当然官方后来公布的数字呢要小得多啊。他说这个被打死的，刑讯打死的有1万多人啊，致残的有3万多人，但是据我了解那个数字不是这样的。
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
我亲眼目睹的是这样的一个景象，有两个细节我可以讲。一个景象就是，把一个蒙古族的姑娘，这个当然那个已经汉化了，就是她那个在阴山山脉以南啊，在土默川那个平原上，基本那个蒙古人都已经汉化了，以北才有那个，她开始种地了嘛，但她还是登记的还是蒙古族。他们就把他吊在一个树上，就是这个脚和手啊，从后面捆起来用绳子，吊在一口大锅上。那个把这个肚子这儿的这个衣服扒开，然后这个那个大锅里是什么也没有，就用柴呀、在底下点燃了以后烧那个锅，锅烧红了以后就烤这个肚子。那个女的肚子就慢慢膨胀，最后一下就爆裂，然后就。那个肠子肚子就掉到锅里，那个烧红的锅里以后，那肠子掉进去以后，立刻像紫色的蟒蛇一样窜跃起来。这是我看的最惨烈的一幕。还有一个就是，我跟我的兄长，到现在我都是不理他，从来不跟他说话，根本没有任何来往。但小的时候，我跟他是有很多的很亲密的关系，就是他因为一件事我不能原谅他，就是当时他也是医学院毕业以后呢，作为一个医生被这个搞626，就是下乡了。那个这些术语，人家都很难专门的用语，人家都很难懂。就是到乡下去了，啊，到牧区去做医生了，被流放到牧区去做医生。在做医生的过程中呢，他就跟一个蒙古姑娘好起来了。结果这个蒙古姑娘呢，也被打成了，就是定为内人党。就因为当时内蒙已经处于军管的状态嘛，是滕海清是这个军管会主任嘛，他就被绑在树上烧死。而我的大哥只敢远远地躲在这个石头后面去看这件事。我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我永远不能原谅我的这个哥哥，所以我以后再也不理他，没有跟他，从那时候开始就没有跟他再有任何的来往。就是这两件事啊，其实都构成了我小说中的一些具体的情节。
真是不听不知道，竟然有这么悲惨的事情发生。
是啊，我想这一切肯定也给袁宏兵啊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呢，我记得他说啊，他在19岁的时候呢，他就向着内蒙古的苍天和大地发誓，他说一定要让这些蒙古人的生命和他们的灵魂在他的小说中复活。
袁宏兵提到啊，他在94年被捕之后呢，知道了他的这部著作手稿落到了审讯者的手中，而且被毁掉了。他当时的感觉啊，就像是自己的儿子被杀死了。那我现在倒是能感受到一点他当时的心情。
是啊，后来呢，他为了再创作出这部小说啊，就接受了当时中共提出的一些条件，等于也是一些妥协吧。那妥协之后呢，就被释放了。这可以说啊，他是为了争取写作的这个空间和时间用的一个策略。
那袁宏兵在释放之后呢，是在贵州每天秘密的写作，也没有多少休息时间。他的这个经历啊，倒是和俄国作家古拉格群岛作者索尔仁尼琴曾经在自传中写到的那个经历挺相似的。
哦，怎么说？
他是说呢，不检查一下是不是一切都藏好了，不想好了，如果夜里有人敲门，我该做些什么，我是不会睡觉的。
袁宏兵在这个采访中啊，也提到了这个索尔仁尼琴，他认为呢，他们两个人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在做一件神圣的事业。前苏联人出现了一个索尔仁尼琴，他能通过《古拉格群岛》一书，把苏联人所遭受的苦难，升华为一种历史的价值，一种精神的价值。而我们中国人坦率地讲，实际上比所受的苦难比前苏联的人民还要深重。那么我觉得我这四本小说就完成了这个历史的使命。我相信这四本小说中所蕴含的自由的人性，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可以为中国的文化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取得一个很辉煌的成就。
中国的俗语中呢有这么两句，宁折不弯和大丈夫能屈能伸。其实这是反映了人在这个强大的压力面前的两种做法。我是觉得袁宏兵呢，他在贵州释放的时候的那种做法呢，是选了第二种。既然你是怎么看这两种不同的做法呢？
这问题还是真难回答啊！我想也许要看每个人当时的这个处境了。你像袁宏兵呢，他可以说他是一种卧薪尝胆式的做法吧。不过呢，从自序中可以看出啊，这种做法其实对像他这样很高傲的人来说啊，是一种很大的耻辱了。
我们在采访中呢，也问了胡平先生同样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来听听他的看法。
我觉得这两种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就像当初为什么我知道袁宏兵还当了什么法学院的院长消息之后，我并不相信他会屈服，并不相信他会招安，因为仅凭我过去和他那种有限的了解，我就知道他不是那种人。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以这种这个妥协，好像眼前这个暂时妥协这个曲线救国，到头来就是都不知道国救到哪儿去了。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这个习惯这种屈辱的状态，不要安于这种状态。
这次袁宏兵能够成功的出走，而且将他写的四部书的文稿呢带出，其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就是袁宏兵的助手赵晶女士。
是啊，前一阵呢，这澳大利亚政府啊，很出人意料的，在一个星期后呢，就拒绝了赵晶的这个庇护申请。虽然人们也普遍认为这个肯定是中国政府施压的结果了，但是这个结果还是挺让人吃惊的。
是，赵晶呢，看上去给人这种邻家女孩的感觉，可是她却有胆量做这么一件很担风险的事情，还真是挺了不起的。
我们在澳洲的这个记者呢，也对赵晶进行了采访，她谈到了呢，她为什么愿意做这件事，而且呢，也谈到了她眼中的这个袁宏兵啊，一些很感性的方面。不过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可是又快到了啊，我们下次呢，再来听一听赵晶女士的故事。
好的，观众朋友，在下一集中呢，我们还会接着和大家聊袁宏兵和他的四本书，希望到时候和您再见面。
再见。